中共大型飞艇秘密基地在西北沙漠曝光。中共威胁下，美考虑成立第七军种。习当局收紧政治管控，出境禁令大增，放兵出狱流落街头，家人受压无法收留。日本将援助非洲5亿美元，促地区稳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继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秘密基地又被曝光，中共军方研制的大型飞艇首度在该基地被发现。5月1日，美国 CNN 报道，航空航天专家表示，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在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外海被击落的前3个月所拍摄到的图像，展示出一个比先前所有见过或者比之前所有知道的更多功能和机动的飞船。这些图像是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Black Sky 在2022年11月拍摄，显示在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军事基地接近1公里长的跑道中间，有一艘大约100英尺，大约是35公尺半长的飞艇。 CNN 向一些航空专家展示这些图像，他们证实这些影像里面有飞艇和跑道，以及一个近900英尺的巨大飞艇机棚。报道提到，美国奥克拉荷马航空航天研究所执行主任雅各布表示，好像这样的飞艇可以作为天空潜艇，而且似乎具有专用的推进和导航能力，令它能够在一个区域上空长时间徘徊。研究中共飞艇计划多年的研究员海耶斯说，飞艇出现在中共军事设备，标注着中共飞艇技术和研究的显著变化，亦都意味着它不只是民用设备。一名国防部高层官员拒绝评论这艘飞艇代表中共军火库构成什么威胁，但是他表示，既然飞艇是可见的，五角大楼就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这样可以透过卫星图像来追踪该物体的资讯。言外之意，这已经是在五角大楼的监控之中。美国军队正在在海陆空等多个领域严阵防范中共。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来应付中共带来的威胁。美国军队体系目前包括6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外警卫队。美国前海军上将兼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斯夫里迪斯日前撰文呼吁，美国需要建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网络军队，因为除了看见的战场之外，网络空间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也都越演越烈。斯塔夫里迪斯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只是传统军事进攻的今日，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并进。因为美国未来不单只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大国网络竞争，还包括来自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中等程度的网络攻击。他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数都是临时性质，每个军种配备有几多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的编制。另一位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亦都是成立美国网军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对国会支持这项倡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国会现在特别关注中共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能够提供我们对抗中共的能量或者能力的事务将会被优先考虑。之前美国国防部为了应付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在2009年设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但是很多分析指出，这个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网络空间威胁。中共在军事网络方面虎视眈眈，还提出基于网络资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概念，2017年已经成立网络空间部队。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指出，每个军种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 設立專門的軍種，才能夠應付這個領域的專業需求，達到最佳的備戰效果。美國國防部長、首席網絡顧問約翰·布魯姆亦已經表示，五國大樓正在進行研究，方案之一就是成立專門的網絡部隊。中共當局表示，已經經過了三年嚴格的疫情管制，中國已經對外開放商業往來。但是有媒體報道，中共禁止民眾出國的情況就與日俱增，對象甚至包括外國高層經理人，這樣的訊息令人不安。據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一份新報告，幾十名中國人和外籍人士因為出境限制而無法離開中國。路透社分析發現，近年涉及這類禁令的法庭案件明顯激增。保護衛士在報告指出，中共當局擴大了出境限制的實施頻率和適用範圍，有時甚至超出法律正當性。該組織活動主管哈特表示，2018年到今年7月期間，至少有5項新的或者修訂的中國法律採取出境禁令，到現在總共有15項法律。對中國出境禁令的關注，來自中美貿易和安全爭議所引發的緊張局勢。路透社對中國最高法院資料庫當中的出境禁令進行分析，顯示在2016年至2022年期間，有關出境限制的個案增加了8倍。更甚的是，中共上個星期加強了原有的反間諜法，准许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籍人士实施出境限制。外界认为，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共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已经成为中共人士外交的一种手段。保护卫士报告讲明，中共出口禁令的目的包括：第一，令活动人士噤声；第二，是藉由施压家属来胁迫目标人物返回中国接受调查；第三，是恐吓外国记者；第四，是作为人质外交的工具；第五，是控制民族和宗教团体。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披露武汉疫情真实情况，受到中共秘密判刑3年，日前出狱，但是就仍然被监控。他的家人因为受到压力不能够收留他。5月1日晚，方斌已经流落街头。5月1日晚，有武汉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方斌4月30日出狱之后，被武汉警方送到北京，他的仔请他吃了一餐饭。方斌又被北京警方送回去武汉，他的武汉家人因为受到当局威胁，不能够收留他。自由亚洲曾经报道，方斌30日到北京之后，他的仔似乎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不愿意父亲在北京生活，只是请了方斌吃一餐饭，买了一件衫。跟着北京警察就买了高铁车票给方斌，当晚又将方斌送到回武汉的列车。5月1日上午9点，方斌乘搭高铁抵达武昌，随后见到亲戚。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和武汉警察互相推搪，两地警方都不想惹麻烦。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政法委刘夜开会商量怎样赶走方斌，不让他留在武汉。担心个人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披露，警察禁止外界采访方斌，不能够发影片。听说方斌在监狱甩了一只牙，具体为什么会甩不清楚。知情人士表示，方斌肯定在监狱受过酷刑，武汉很多关注他的人都被当局监控，警方放他在外面流浪也都是为了有报同路人。知情人士向外界表示，方斌1日晚在武汉街头流浪，身上没钱，还不准他接受外界采访，而且有人贴身跟踪监控他，呼吁当局给方斌能够平静地生活。该知情人士仲表示，方斌在汉口北批发市场的汉服公司和货仓亦都被有关部门没收，所有汉服和公司财产不知在哪里，找哪个拿回，没人出来负责，天理何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个星期六开始在非洲进行为期1星期的访问。5月1日，他在与加纳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承诺， 未来三年内将会向非洲提供大约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和稳定。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谈，确认提供透明、公平发展融资的重要性，被认为和中共的融资显然形成了对比。北京对亚非欧开发中的国家所提供的贷款被外界质疑，事实上是一种债务陷阱，令受援国家背负他们无法偿还的巨债。岸田在联合新闻发布会说，没有和平和稳定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他承诺支持非洲撒克勒地区的国家，该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持续面临着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两人仲确认，双方将会在包括安理会改革的联合国加强功能方面进行合作。岸田说，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之七峰会，讨论有关非洲撒克勒地区的议题。在外交方面，岸田和阿库福阿多共同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都认为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或者对他国使用武力威胁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和加纳目前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密切合作解决苏丹冲突以及应付北韩导弹威胁。岸田承诺将会在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增加稻米产量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支持加纳。今次的出访是岸田自从上任以来首次非洲之行。专家分析，岸田在支七广岛峰会前夕访问非洲，有俄乌战争和美中竞争两大背景，目的是抗衡中俄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同时亦都符合日本本身的外交政策。全球南方是指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集合，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宝贵的自然资源，但是他们和美国关系较为疏离，中俄就通过经济援助或者提供武器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当年国民党在努力抗日的时候，被共产党抄了后路，做了中国的天下。现在中国人苦不堪言，而美国呢，现在几乎是美国带领着盟邦围堵中共。而在美国的后栏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位推友说，今天见到一个美国过来的朋友，他说他所在地方的中学，学校就开始宣传变性，明确告诉小孩子，如果你不确定可以试一下，所有费用国家支付，父母不可以阻止。网上众说纷纭，没在意咪剥花生，现在面对面听还是有些毛骨悚然。如果美国年轻人的价值观被极左的共产主义思想控制，那美国会不会迟早玩完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